好，首先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我先来问一下大家，在这个屏幕上面有一个图画哈，这个图画是大家猜一猜是哪个圣经故事？
参孙。
参孙啊，有人说参孙哈，是不是啊？
是。
跟狮子打架的，是不是参孙啊？哦，是哈 ，OK。这个我在看这段经文之前哈，我不能用话筒，这个话筒又没有声音了。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想到了一个圣经故事，就是这个参孙。大家了解这个故事吗？
了解。
参孙是一个士师，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参孙力大无穷，他的力气从哪里来的？他从神来的，从他的头发来的，对不对啊？神给他的头发力气哈，他一长出头发，他就力大无比，对不对啊？他杀死了很多的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是当时犹太人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哈啊。但是参孙是不是很好色？
是
啊，他找了一个外邦女人结婚，对不对？啊，结果呢，这个外邦女人有没有出卖他？
有。
有哦，他那个外邦女人是个非利士人，是敌人的那个女人哈，女子。然后这个非利士的女子呢，他们家的人就一直跟他说，哎，你能不能问一下，到底这个参孙力气从哪里来？为什么他力大无比，打不过他？结果呢，他老婆就在他边上说，哎呀，你的力气从哪里来？一开始参孙还不告诉他，对不对？不说，后来止不住，我告诉你，在床上，啊，这个枕头边，啊，吹枕头边吹风永远是止不住的啊，所以最后就泄露了天机哦，这个头发。然后他们就把参孙绑起来，然后把他的头发都剃掉，最后挖了他眼睛，对不对？很悲惨的。你们说说看，这个参孙的悲剧到底从哪里来的？我这边写了一个，当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是不是啊？啊，这个原来男女恋爱也有危险啊，是不是啊？男女恋爱有没有危险？有危险哈。OK。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其实跟这个很有关系哈。我问问大家，今天参孙的故事是不是也在今天这个社会上有发生？有啊，好多啊。比如说，哎呀，有一个不错的人，然后呢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以后，哎呀，他的仕途就非常非常的怎么哈啊。有的那个女生叫做旺夫女，有没有？还有一种人叫败家子，有没有啊？旺夫女、败家子，你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基本上会影响你的整个的人生，是不是？哦，那个，你如果去清华北大，你认识人是什么人？清华北大的人，只是清华北大人吗？哦，就不知道是什么来路是怎么样的了哈。但你去你去其他的地方呢？比如说技校啊，其他地方呢就不一样，认识人就不一样，对不对？我儿子那个这两天就在搞这个事儿，就是他换了那个换了宿舍，他们宿舍里就有抽烟的人，哎呀，这个烦呐，这个到底怎么办啊，对吧？啊，我相信在清华北大应该没什么抽烟的人哈，啊，清华北大有抽烟的人呐、啊，我不知道啊 ，OK， 对，所以跟怎样的人打交道，就会产生怎么样的，后面就会影响到你的人生哈。好，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就是来看人的神的儿子们，亚当的后裔到底跟谁打了交道，好不好？好，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开声读。这段经文比较长，有四段啊。等一下，我有个想法，我想请左边这边的弟兄姊妹，读现在这一段，一共有四段哈，一二三四啊，因为比较多哈。左边这边的弟兄姊妹读，一到二十五，四章二十五节到那个五章五节，好不好啊？然后呢，右边这边弟兄读五章六节到五章二十节，好不好？然后呢，左边的这边的弟兄姊妹再读五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好不好？然后呢，请右边的弟兄姊妹再读六章的一节到最后，好不好？啊，好，我们开始读哈，一二三。亚当又与从子夏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赛特。
意思说，神并没有立了个儿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还穷。
求告耶和华的名义。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他相似，就是他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在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岁，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活到90岁，生了该男。以挪士生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年，并且生儿养女。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该男活到70岁，生了马勒列。该男生马勒列之后，又活了840年，并且生儿养女。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马勒列活到65岁，生了雅列。马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了830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勒列共活了895岁，就死了。雅列又活到162岁，生了以诺。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雅列共活了962岁，就死了。
等一下，我怎么发现大家越读声音越小啊？是不是那个家谱很讨厌啊？我们继续读下去哈。啊，这边的弟兄姊妹，以诺活了65岁，生了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马土萨拉活了120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
并且生儿养女。
马土萨拉共活了
966岁，就死了。拉麦活了182岁，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狱。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年，并且生儿养女。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挪亚300岁，生了闪、含、雅、摩。啊，读得不错哈。继续。 当人在世上活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灭绝，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这段经文虽然很长，但是这段经文非常有内涵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哈。按照习惯，首先把中心思想给大家看一看哈。这段经文我觉得讲得非常的奇妙，它讲的是唯有谦卑到底、死里复活、分别为圣的基督才是人类的盼望。他呼召他的跟从者在败坏的世界中活出同样的生命。你们有没有看出这个主题啊？
没有，
没看出这个主题哈。啊，对， 好，所以还是需要我解释一下的哈，否则我就下去了哈。OK， 好，我们来看看到底为什么是这样的，好吗？好，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首先讲的是一个软弱中的转机。哎，你会说怎么软弱中会有转机哈？软弱就是不行了嘛，不行了嘛，不行了嘛，对不对？嗯，我刚才听有人说烦死了，烦死了，烦死了，就不行了嘛？怎么会有转机呢？好，我们一起来看哈。首先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是讲的是从该隐的悲剧当中走出来。上一次如果大家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讲了一个该隐的故事，对不对？哎呦，该隐的故事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该隐是个悲剧。该隐随意献祭，对不对？搞了一些随便的东西献给耶和华，神没有看中的时候，第二步该隐被罪制服。神说你要制服罪，你现在发怒了，你要制服，结果该隐被罪制服了。结果呢，被罪制服以后呢，神要惩罚他，该隐死不悔改，对不对？主啊，你惩罚我太重了，对不对？轻一点哈，祈求饶恕。所以该隐的悲剧是随意献祭，被罪制服，死不悔改，这就是人的咒诅的来源啊。所以我就不再重新讲这一段，因为前面曾经讲过，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这样的基因，对不对？是不是啊？啊，随意献祭啊，不太尊重神啊，爱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接下来呢就被罪制服了，胜不过罪，然后最后呢胜不过罪，神惩罚我们的时候，主啊惩罚太重了，祈求你保守我们，然后呢死不悔改，没有悔改的心，有祈求的心，没有悔改的心哈。好，那怎么从该隐这个悲剧当中走出来呢？来了哈、啊，我觉得圣经很奇妙哈，四章二十五节其实是属于上面那一段经文的哈。四章二十五节说什么呢？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另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如果你不仔细读，你不知道这段经文在讲什么。我告诉你，这段经文太有意思了，我把它称之为叫夏娃的醒悟，看到没有？上面写的夏娃的醒悟哈。怎么看到夏娃的醒悟哈？首先我们看到亚当又跟他老婆生孩子了，同房，又拉回了这个繁衍后代的这句话，对不对？他一开始跟那个夏娃同房，然后生了谁？该隐，对不对？又生了亚伯，最后又生了这个赛特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好像又从头开始了，对不对？该隐不行，亚伯也被杀了，怎么办呢？再生一个赛特。赛特这个名字是有含义的，上次有讲过，旧约当中的人名是有含义的，叫什么呢？叫设立、建立。我问大家，建立是神的作，是谁的作为？神的还是人的？啊，对，这个名字是代表着完全神的主权，没有人的参与，对不对？对吧？但你记得吗？上次我曾经讲过，该隐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得到啊，在该隐这个出来的时候，那个夏娃讲过一句话，对不对？啊，你看夏娃是怎么说呢？他说：“我得了一个男子和耶和华。”上次我有解释过哈。我借着耶和华，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夏娃一开始生该隐的时候是人神合作，是不是？我跟上帝合作产生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对不对？产生一个好果子。可是这次夏娃改变了，有没有改变？上帝给我立了一个，看到没有啊？神令给我立了一个儿子，所以你看夏娃的思想有改变。接下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哈。他说这个儿子是代替谁的？为什么不是代替该隐的呢？夏娃一开始认为该隐是女人的后裔，可以让他们重返伊甸园，后来发现该隐不是人，对不对？亚伯又死了，他才悔悟过来说，哦，原来其实本来可能神要设立亚伯成为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个赛特不是代替该隐，是代替亚伯的，对不对？哦，所以从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从该隐的德到赛特的利啊，设立，我觉得夏娃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骄傲，谦卑下来，从人神合作转变成玛利亚曾经说过一句话，我信尊主伟大哈。啊，我把称之为夏娃的醒悟哈。所以这些经文很有意思。好，那么那个赛特是不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呢？我们再来看下去哈，其实发现不是哈。为什么？接下来 第二十六节，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如果赛特是人类的盼望，为什么再生儿子呢？很奇怪哈。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哇，夏娃是个好姊妹，她把谦卑的心给了她儿子哈。怎么看出来的？你看以挪士是什么意思啊？如果你去查原文，你会发现以挪士这个人名，这个名字它是软弱的意思，柔弱的意思哈。你们记得亚伯叫什么名字？争气，一声叹息，亚伯是一声叹息就没了，就果然就是亚伯一声叹息就没了哈。亚伯是个无足轻重的人，以挪士是一个软弱的人，明白吗？啊，所以赛特继承了他妈妈的这个尊主伟大的心，我生一个儿子不要像该隐那么刚强，要生一个软弱的。哎，我问大家，你喜欢让你的小孩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还是软弱的人？啊，不说话了哈。OK， 好。那当人软弱下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对不对？啊，所以祷告生活是一个人真正谦卑的表现。你们祷告了没有？祷告了哈，说明你们开始谦卑了哈。你们都中计了哈，我等会会说你们的。好，所以只有当人处在软弱的时候，才会谦卑的寻求神的帮助，对吧？那么基督徒面对软弱的态度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好不好？一起开声读。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
为
我的
能力
是在
人的软弱上显为
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让基督的能力复辟我。
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罪和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大家赞同这句话吗？这段话吗？真的赞同啊？哦，所以刚才陈弟兄讲的很，我把你代替进去哈。陈弟兄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喜乐，是不是这样？哦、感谢主哈！啊，感谢主，感谢主。对，我们读经的时候，我觉得这段经文非常好。哎呀，真好！可是要想想我，如果是我的话，我做得到吗？哦，到底应该怎么做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你看，那个赛特的后代，赛特跟赛特后代变成了软弱的后裔，是不是啊？那我问大家，你今天的生命怎么样呢？你在软弱中有求告神吗？我相信每个人都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软弱？
有。
你别告诉我你完全没有软弱哈，我是个完全刚强，我不太相信。除非你才活了两岁，啊，你活到三十岁，哎呀，有一点点啦，四十岁，哎呀，是啊，五十岁。哎呦，主啊，我是个软弱的人。等你活到七老八十岁，主啊，我是个没用的人啊！别笑哈，真的是这样的哈啊、嗯！但是软弱没关系，你有没有求告神呢？有的人说软弱了，我应该自强不息，那这就是世俗的观点，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基督教的秘诀就在这个软弱当中。为什么在这个软弱当中？因为当你软弱了，你才会去寻求那个无所不能的上帝。当上帝帮助你的时候，谁能够抵挡你呢？没有了。大家明白这个奥秘没有？软弱不是我们的缺点，是我们的优点，是神的祝福。所以我盼望所有的人都成为软弱的人，因为真正软弱的人才是灵里刚强的人，大家明白吗？所以请大家扪心自问，你会成为一个在软弱当中向神祷告的人吗？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要掌控一切，但是神说不，要舍去一切，在软弱中倚靠那位无所不能的神。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好，这两节经文让我们得到了很美好的启示哈。我们接下来看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是不是以挪士就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呢？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哈。好，接下来要看的这段经文叫从盼望到失望哈。你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哈。赛特或以挪士的出生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吗？好，我们来看看哈，第五章一节来了哈。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我当时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以挪士一定不是人类的盼望。为什么？如果他是的话， 后面不用再记了，对不对？啊，以挪是到以挪是结束了哈 ，OK 就好了，然后一切都美好。可是亚当的后代出现了，对不对？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有多少人一数有十个，呵呵，对不对？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哈。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很有意思，亚当的后裔记在下面。那我就接下来就想听，那谁是亚当的后裔呢？就是赛特啦、以挪士啦等等这些人。可是为什么在这里插了这段话呢？这段话让我们想到了什么？创世纪一章26-27节，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创世纪一章26-27节讲什么？神造男造女，你们要生养众多，是人的文化使命。以前跟大家讲过哈，福音使命、文化使命、文化使命、福音使命，这是人的文化使命，对不对？将来要把伊甸园的帐幕扩张到全地，大家记得吗？以前曾经讲过哈，成为新耶路撒冷哈。怎么这时候突然间又讲到了这一点呢？而且你看后面那句话哈，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什么？人。你们知道亚当这个名字就叫人， Adam 就是人，知道吗？啊， Adam 就是人哈，人就是 Adam。所以这句话可以说，神赐福给这些造出来的人，称他们为亚当，为亚当。哇，所以从一个亚当变成许多亚当，这到底在讲什么哈？是在讲什么哈？我后来发现他在讲这个事啊，我后面做了一个总结。虽然赛特和以挪士不是重返伊甸园的使者，但是其家族当中的某一位人亚当啊，新的亚当，却要将承担起人类的文化使命。文化使命就是开始神的创造的原来的意思，是扩张整个伊甸园的计划，要在这个新的人亚当的后裔当中人然后产生出来。大家明白了吧？哎呀，这个人是谁呢？你看这个插入语很重要啊，这人是谁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亚当的后代哈。所以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刚才读了一个家谱，对吧？好，我首先讲讲这个家谱的含义哈。圣经当中有三类家谱，第一类叫线性家谱哈，线性家谱就是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哈。英文我也写在这边哈。第二类叫宽型家谱，什么叫宽型家谱？一个人生了1、2、3、4、5，比如说挪亚生了闪、含、雅弗，这个叫宽型家谱。还有一种叫弓型家谱啊 ，segmented genealogy。弓形家谱什么意思啊？挪亚生了闪，闪又生了一大堆，大家记得吗？那个第九章啊，第八章第九章。然后呢，接下来呢，含，挪亚生了含，含又生了一大堆，挪亚又生了雅弗，雅弗又生了一大堆。你看，所以像一个弓，像一个弓字形，看到没有？像一个这个弓哈，弓形家谱，三种家谱。创世纪当中的家谱有五种目的，我跟大家这个是插入语哈，我给大家给一些知识给大家。五种目的哈，这是一个叫 MD Johnson 的人提出来的，他观察出来的。第一，横向的家谱就是宽型家谱和弓型家谱，通过追溯共同的祖先，展现各种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家谱，我们搞不清楚亚伯拉罕跟拉班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但是我们就搞清楚了，因为他有家谱。搞清楚以后呢，你才能够慢慢的理解啊，拉班这个人。然后呢，亚伯拉罕为什么要打发他的老仆人啊，去啊找那个他本族本乡的人，对不对？好，然后呢，接下来线性家谱显示各个世代的联系，某某人跟某某人之间是有关联的，某个时代跟某个时代之间是有关联的，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你可以追溯到祖先，是不是？是不是可以追溯到祖先？好，第三个线性家谱显示了某一个个体在家族中的合法地位以及与家族中其他人的关系。在耶稣的家谱当中有四个女人，对不对？其实五个女人哈，不包括玛利亚，四个女人。这四个女人跟她的家族有没有关系啊？有很大关系啊。比如说拉合啊，本来就不是，是一个外邦人，最后进了那个以色列列祖，所以拉合生的人他是属于这个家族里面的，对不对啊？好，大洪水第四个，大洪水前的亚当家谱和大洪水后的挪亚家谱都是时代人，你去数哈，都是时代人。这是为了继续描述神的选民的来历做铺垫。如果没有这个家谱，那个叫 路加福音三章里面的耶稣就不能够追溯到亚当，对不对？好，最后一个，不同的创世纪家谱彼此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没有断绝的，大家明白吧？好，这个做一个补充哈。好，那么你说讲老半天这个家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给大家一个总结哈，大家读得很辛苦，给大家总结啊，总结出这个东西来。这个家谱有个结构哈，就是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生育年龄啊，就生了某某人，然后某某人生某某人之后又在世上多少年，并且生儿育女，某某人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我再读一遍啊，某某人活了多少岁生了某某人，某某人生了某某人之后又在世上多少岁多少年并生儿育女，某某人共活了多少岁就死了，听懂了吗？有点像绕口令哈。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哈？有没有意思啊？我后来就把这个数字给算出来哈，大家看一看这个表格，看得清吗？我是按照亚当是第一年出生的啊，不是公元哈，是就人类的历史的第一年。你看哈，亚当是第一年出生的，一共活了多少岁？他是什么时候生赛特的？130。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OK， 好啊。然后活的最长，那个岁数最长的是谁？啊，马土撒拉。OK， 挪亚是什么时候生的？最后一个。挪亚是什么时候生的？1056年以后。以诺是什么时候升天的？以诺其实没有死亡年龄哈。
300多岁。
其实是987年，神造亚当以后987年升天的，明白吧？所以以诺升天以后，亚当死了以后，以诺升天以后，挪亚才生出来。其他人都是在亚当死之前生出来的，这么多后代，大家明白吗？看出有什么玄机没有？好，我们一点点来讲哈。好，首先第一点，我们看到亚当的那个家谱一共有几代人啊？10代人，包括挪亚一共10代人哈。从亚当到以诺是7代，啊，从亚当到挪亚是10代。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7和10是有代表意义的，对不对？代表完全。以诺跟挪亚都是亚当家谱中的完全人。好，我们来看看有哪些完全的地方哈。首先我们看看以诺啊，他是一个完全人啊。以诺的出现，我把它称之为叫让人对永生有个盼望啊。你看这里写的说，以诺与神同行啊，24节，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什么叫与神同行呢？就是信靠神并且遵行神旨意的人叫与神同行，对不对？啊，你认识神，信靠神，跟他在一块儿，然后跟神一起走路，一起干事情，对不对？那你干事情，你要遵守他的旨意嘛？他是神，你是人呢，对吧？所以是信靠神，并且遵从神旨意的人。那么这样的人有什么结果呢？神就将他取去。什么叫将他取去啊？直接拉走了，对不对？拉到天上去了，他就不在世上了。所以以诺有一个永生，对不对？他没有尝死味。他有永生，所以这个预表什么？你说神这样对待以诺，会不会也对待所有与神同行的人？
对，
这公平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代表的是与神同行的人将来要得着永生的祝福哈。这个与神同行的人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我发现有两节新约的经文有佐证哈。第一个，他是有信心的伟人啊，与神同行的人是第一有信心哈。希伯来书11章5节说，以诺因着什么？信被接去的，不至于见死。好，人也找不见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之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喜悦他的名证是什么？他的信，明白吧？好，第二，他是神的先知，他干做神的活，干神的活啊。犹大书1章14节说到，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经预言，后面有一大堆话哈，预言那个假先知。所以以诺是个有信心又是替神干活与神同工的人，明白了吧？啊，所以这样的人会去哪里？不是伊甸园，提走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今天有没有以诺？谁是以诺？
悔改重生
悔改重生，一切我就写着嘛，一切悔改重生的基督徒，圣灵内住，遵行神的旨意，有永生的应许哈啊。所以我跟大家说，你不要羡慕以诺啊。有人说，哎呀，以诺很厉害，你们知道吗？这所有悔改重生，所以真正的基督徒都是以诺啊。你将来会死吗？你真的不会死啊？你会不会死？问大家。你会睡，你会睡啊？你知道吗？圣徒死叫睡了。你会睡，眼睛一闭再一睁，去哪儿了？啊，这个讲法不是很确切哈，但是有点戏剧化。眼睛一闭再一睔就去了另外一个乐园了哈，天堂了哈啊，这个以后再讲。好，所以这就是以诺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盼望。但我问大家，以诺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希望吗？为什么不是？如果他是的话，为什么还生第八个、第九个、第十个？是不是？人没有回到伊甸园，没有因为以诺回到伊甸园哈。好，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呢？我就搞不清楚了。这个以诺既然已经与神同行了，为什么还不能够重返伊甸园？好，我们来看一看哈。原来这些年龄当中是有奥秘的哈。刚才大家看了一串数字，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年龄的奥秘哈。以诺活了多少岁啊？
365。
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怪吗？这个是对应了地球环绕太阳一圈，一年，对不对？好，有人做过统计哈，大家看哈。拉麦777岁，等于木星和土星的汇合周期。雅烈962岁，等于金星跟土星的汇合周期。你不觉得这个好奇怪吗？这些数字是不是？所以人的有一个圣经学者是这样说，他说真奇怪，人的岁数跟天体的运行是相对应的，体现了人的岁数是按照神的计划而定的，对不对？是不是啊？啊。神定了人的岁数哈，是不是啊？好，那么数字还不只是这些，我告诉大家里面有很多奥秘哈。我发现亚当的家谱跨越了2000年啊，2000几年，我给大家回去再看一看哈，是不是2000几年？挪亚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2006年，不是现在的公元2006年，是，也不是公元前2006年，是有人类历史以后2006年哈啊。对，这些数字有预表性，不见得是完全真实，但是有预表性哈。所以它有2000几年，对不对？好，请大家看看第一个千禧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猜一猜，亚当是什么时候死的？930岁死的，对不对？亚当是活了差不多1000年死了，对不对？亚当死之前，他所有的这些后代有没有死啊？
没有。
有没有死啊？看看。死，没有死，亚当死的时候没有死，你看一个都没死吗？
就亚伯
，就是亚伯嘛，对啊，但不是，这是赛特的后裔嘛，啊，是另一只哈，该隐也不算了，亚伯也不算了哈，你看以诺，就以诺被提，看到没有？所以人类第一个千禧年，这些应许的神的选民，应许之子，没有一个死的。所以是充满了盼望，对不对？亚当生了赛特，哎呀，赛特会不会是女人的后裔？赛特又生了个以挪士会不会是人类后裔？后来又生了该男、马土撒拉，他们会不会是那个后裔哈？结果一直等到亚当死，他们都没死，最后还出了一个神人，这个人是谁？以诺。所以你看，人类的第一个千禧年是充满盼望的，对不对？最后从亚当的出生，我这写了什么？以亚当的被造为起点，以诺的升天为高潮，对不对？期间后裔不断增加，充满返回伊甸园的盼望啊！而且神的启示通过以诺，不是要重回伊甸园，而是要直接进入永生，是不是啊？哦，好奇怪。结果第二个千禧年来了，发生了什么？大家回去看哈。谁？第二个千禧年，那个都死了。是不是啊？亚当一死，后面人全死了，对不对？而且第二个千禧年在大洪水之前哈，而且在大洪都是死在大洪水之前的哈。挪亚是出生在1056年的，大洪水是什么呢？1656年，就是挪亚600岁的时候有大洪水啊，这是有记载的。1656年大洪水，你看这些人，我回去哈，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在五六年之前死的？ 啊，这些人我相信是这样的，我相信神给到大洪水的时候年代跟这个家谱人当中的人死亡是很有关系的，明白吗？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啊？我想家谱中的人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大洪水当中灭绝，我想这是神对选民的一个保守，是不是？大洪水预表的一个审判，对不对？审判。但是神的选民会不会受审判？不会。最后留了一个挪亚，是不是？这整个的亚当后裔当中留了个挪亚，他有没有死？所有这些人都没有受到大洪水的审判，他们有神的保守啊，这是个预表，预表的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也不会受到最后的审判的惩罚，而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将来可以进入永生哈。好，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家谱 我所看到的这个秘密哈。好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家谱是不是，家谱好像还是不是那么明显哈，对不对？为什么不是那么明显啊？因为谁生谁，谁生谁，神只是给了一串数字，对不对？那到底这段家谱说了什么呢？重点在哪里呢？我觉得重点在一个字哈，大家请看这个，什么字？
就是了。
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字啊？某某人生谁，一共活了多少年？怎么样？死了。死了，死了，死了！五章五节、八节、十一节、十四节、十七节、二十节、二十七节、三十一节，就死了，是不是？好令人失望啊！那个人类的第一个千年是多么的喜乐平安啊，充满盼望。人类的第二个千年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对不对？一直死到什么时候？大洪水啊，是不是？所以除了与神同行的人，那个以诺以外。啊，寄予众望的人都死了，从亚当930年一直到拉麦1651年哈，全部死光。所以重返伊甸园的盼望没有实现，对不对？在那个神审判这个世界之前，没有出现。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到这里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求告耶和华名的人都死了？前面不是讲过以挪士开始都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吗？为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的人都死了？难道求告耶和华的名还不够吗？你们觉得求告耶和华的名够不够啊？
够，
啊？啊？我把这个问题留到后面哈。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会不会都求告耶和华的名？
会，
会啊，会啊，会啊。但是是不是都能够重生，就都能够得救呢？好，我把这个问题留到后面哈，我们来看一看哈。好，所以当我们看到了一个从盼望到失望的家谱，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我的想法就想问你一句话，你的盼望在哪里？我想当时的人一直在盼望人，一直在盼望亚当的后裔，一直在盼望这世界上出现一个伟人，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拯救这个民族，拯救这个国家，拯救这个社区，拯救这个家庭，是吧？当我们的眼目放在人的身上的时候，我相信总会失望。就像当时的这些始祖的后裔，他们很失望，他们以为赛特就是重返伊甸园的人，错了。他们以为以挪士就是重返伊甸园的人，错了。他们以为拉麦总是吧强者哈，拉麦的意思就是强者，错了，没有人可以把人类带回伊甸园，因为真正的拯救只有从神而来啊，救恩出于耶和华，只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我问大家，你今天你对你的生活的盼望是什么？你盼望谁来拯救你？你盼望你深圳的那套房子拯救你吗？你盼望你的工作拯救你吗？你盼望你的人际关系拯救你吗？你盼望爱情拯救你吗？啊，有的人还说，哎呀，我嫁个老公比较好，那就好了哈，对吧？婚姻哈，婚姻最不能拯救人哈，是不是？你盼望什么拯救你？当我们的眼目从神的身上挪走的时候，人类是没有盼望的。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的盼望是什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那么当你看到了从盼望到失望这个家谱，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为什么这些求告耶和华的人他们居然没有得到永生，都死了呢？后面六章一节到七节就是给了我们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看哈，为什么。第三，灭亡源自与世俗为友，灭亡源自与世俗为友哈。好，亚当后裔的失败原因有什么哈？我在这边总结出有神的儿子的三个特征。六章一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亚当后裔失败的原因，叫我把称之为叫与世俗为友。哪里看出来？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谁是神的儿子哈，有这个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哈，有很多解释，但是我告诉大家也不是天使啊，有人解释是天使，不是天使啊，解释不通的啊。神的儿子其实代表的就是亚当的真正的后代，对不对？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亚当是谁？在耶稣的家谱里面，亚当是谁？神的儿子，对不对啊？所以神的儿子其实就是亚当通过赛特这个传下来的后代，是赛特的后代。那谁是人的女子呢？哎，你看，就是该隐的后代，对不对？你们记得拉麦的最后生了一个女儿吗？这个女儿后来不是说是那个什么什么叶的鼻祖，色情叶的鼻祖，因为他那个名字就代表着色情叶鼻祖哈。所以你要搞色情肯定要美貌嘛，对不对？所以呢人的女子可能该隐的后代都是很美貌的，该隐的女子都是很那个女儿们啊都是很美貌的啊。所以神的儿子是赛特的后代，该隐的女儿是那个人的女子是该隐的后代。那么赛特的后代跟该隐的后代呢就结合了啊，结合了产生了什么呢？后面要讲到产生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哈。好，在这里如果你知道那个希伯来语语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惊讶的发现，哇，原来这个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儿是一个犯罪。为什么哈？你看我这边写了看见美貌就娶来，这个很像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模式。你们记得夏娃干什么？他看那个树上的果子甚好，对不对？悦人眼目，就采取行动把它摘下来，对不对？这里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啊美貌，就怎么样挑选。而且还有一个随意，随意这个词让我想起了该隐献祭哈，随了谁的意？啊，不可能随神的意嘛，肯定是随人的意哈。所以他们人的儿子们虽然是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但是他们同时也是与世俗为友的人，是不是？那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哎呀，我觉得好多哦，在基督徒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基督徒是不是求告耶和华名的人？但是基督徒是不是很多人都是与世俗为友的人？大家很赞同哈，你说的是自己还是别人？哇，你们怎么这么诚实啊？感谢主，感谢主，太好了！哎呀，我很欣慰啊。好，对，所以亚当后裔失败的主要原因其实是与世俗为友。我们来看看与世俗为友有多严重的问题哈。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知道吗？
是的。
我们来读读雅各书四章四节，好吧，一起来读。
你们这些人乱得很呐，岂不是与神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只有你们想到你是谁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
刚才有讲过圣经当中那个参孙的那个例子哈，他们与世俗为友嘛，娶了个那个叫什么腓力士人的女人作为做妻子哈，结果死得很惨，对不对？还有一个人记得吗？叫罗德的妻子，他怎么样与世俗为友啊？
回外面
啊，对啊，他被拯救了还回头去看，对不对？一看成岩柱了，对不对？与世俗为友很可怕，当你信了主以后还回头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是不得救的，你在得救的路上就死了，大家明白吗？啊，好，所以神呼召我们要不沾染世俗。我们再来读读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
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听见没有缘故的先生，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
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不沾染世俗，好，这个很重要。心思意念、行为、言行，全都不要沾染世俗。所以基督徒要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好，这边有个人，这个人是电影明星，他叫基督徒，知道吗？他的姓叫基督徒，知道吗？啊，不知道。这个人叫 Christian 嘛，他的姓叫 Christian 嘛， Christian 就是基督徒嘛。啊，我把他称之为叫名义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基督徒，但他是不是真的是基督徒？打个问号，对不对？啊，好，在这边我就想问一下你，你看了这些经文，你觉得你是一个与世俗为友的人吗？
是
啊，哇，好诚实啊，嗯。有没有胆量？如果有事的话，请举手好不好？要不要？
肯定是有，
肯定是
不是的。
怎么大多数人都举手，把我吓一跳。嗯。原高哥说肯定是啦，肯定是啦，每个人都逃不掉了，对不对？啊？逃不掉，逃不掉，哎呀，好，好。那与世俗为友的人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呢？与神为敌。啊，与神为敌哈。不，第二个特征我们来看圣经说什么，好不好？我们来看圣经说什么。好，第二个特征哦，很奇妙，他不是受审判，是蒙受神的恩典直到最后的审判哈。耶和华说，人既属血，既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120岁。什么叫人既属血气哈？与世俗为友的人，虽然求告耶和华的名，仍然是属血气的，属这个世界的，属血气的基督徒，虽然有宗教的外表，但是与其他没有信的人是没有两样的。没有信耶稣的人看电影，你也看电影；没有信耶稣的人玩游戏，你也玩游戏；没有信耶稣的人吃吃喝喝，你也吃吃喝喝；没有信耶稣的人做买卖，你也做买卖哈。就是没有两样哈，但是你说，哎呀，这不是这个生活不是要过的吗？对，看你为什么而过。如果你是为了福音的原因，为了荣耀神的原因而过，你就跟世俗的人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不是为了荣耀神的原因过的任何一分一秒钟的生活，就是与世俗为友。啊。那么神怎么说呢？神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可见当时的人是有圣灵同住的，对不对？先祖的时候有圣灵同住，但是他们与世俗为友，圣灵会不会住在里面？不会哈。那今天基督徒与世俗为友，圣灵会不会住在我们里面？会吗？
会，
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但是圣灵会不会忧伤？很伤心哈啊！我们看看与世俗为友的人会有什么样不好的事情哈。哥林多前书2:14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如果你真的你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如果你真的与世俗为友，你的生命长不起来的，因为你参透不了属灵的事，你永远在那里踏步。你永远是会觉得说，我的生活为什么总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我的家庭为什么总是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我的婚姻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我的工作为什么总是给我带来痛苦难受煎熬。因为很有可能你是与世俗为友，参不透那属灵的事啊，大家明白吧？啊，但是神的恩典也给到与世俗为友的神的百姓。神怎么说的呢？他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活120岁。这个120岁不是指你可以活120岁哈，然后太好了，哈哈哈，我也可以活120岁哈，不是的。对，120年指的是不是人的寿命，而是大洪水审判的日子哈。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大洪水来临之前120年，大家明白吗？也就是说，属血气的基督徒在今生仍然可以得平安。你说没有审判啊，我只不过我信了就好了，对不对？将来还可以进天堂。不，等到审判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了。好，好，那么属血气的人，你们觉得是真基督徒吗？属血气的基督徒是不是真基督徒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8:6-13，我们一起读哈。体贴肉体的，
就是使体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做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爱。如果神的灵不在你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照耶稣从死里复活着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照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必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习，必要活着。
如果你一辈子都属肉体，我相信你还没有真的得救。如果你一开始属肉体，听了这篇讲道说，哦，原来基督徒不应该属肉体，你的生命会成长，你是得救的。大家明白吗？啊，一个一辈子都属肉体的基督徒一定没有得救啊。当然我们不能去论断人，因为很多人生命还很小啊。但是神呼召我们不要属血气，要属神，明白吗？好，所以我要挑战大家了哈。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觉得你重生得救了吗？啊，不好意思啊，我就这样问大家，你觉得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哎，别回答啊，不能论断哈。你说得救我也不相信，你说没得救我也不相信哈。把这个问题留在你心里，问一问自己，为什么你要寻求得救的确据？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自己的罪，你会发现神的恩典，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宝贵。你要去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的身份是属肉体的吗？属血气的吗？还是真正属灵的人？好，接下来再来看第三个哈，第三个特征。那么属肉体的、属血气的人与世俗为友的人，结果是什么呢？哎呦，结果可好了，你看在世上成功哈。第四节，第六章第四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然后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苏雪记可好喽，什么叫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伟人啊，成为伟人哈。这就让我想到了今天的成功神学的教会。你们猜猜看，现在那个最大的，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是哪个教会？应该是韩国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韩国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啊，赵荣基的教会。对，我上次刚跟一个韩国的一个韩国系的哈一个牧师吃过饭，然后那个谁知道哈，吃过饭就问，讲起这个赵荣基，他说赵荣基可成功了，他去探访人每次2万人民币，大家听明白没有？不是人他付给人家2万，是他收人家2万块钱。他去探访人收人家2万块钱人民币，就是你得给他这个钱，他才有可能到你家来。那按手祷告又是另外一个价格啦，哇，怎么样？那你想想看，他为你家进食祷告要多少钱啊？哦，这个价钱就贵了哈。所以后来他因为他的儿子哈，因为那个8000万的问题哈，那个就受到了这个审判。新加坡也有一个成功神学的教会，那个教会的牧师叫康熙啊，叫西康还是康熙啊，我不记得啊。后来也出了问题啊。我跟大家说，成功神学是异端，而且不止异端，是邪灵的哦。我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跟大家说这个，不要沾染那个东西，真的。我自己差点走过弯路啊。我在这边有一个以前有个叫快乐人，大概就俱乐部还是什么哈，我有参加过。我一开始年幼的时候我不懂，我去参加了他们推行一本书叫我是快乐人，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哎，这个挺好，在沙河高尔夫嘛，当时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快乐人里面也做见证，见证非常好啊。以前赌博的不赌了，以前打麻将的不打了，以前那个婚姻不好的好了，都很好。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认为耶稣来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拯救人，把人从死当中拯救出来，而是给人以快乐。 那个不是耶稣，不是真正的耶稣。耶稣来是因为你死了，你知道吗？你没有盼望，你知道吗？如果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我跟大家说一个很严肃的事，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你知道你将来的结局吗？地狱。我真的很严肃的告诉大家哈，如果你可以，你事后你不服，你可以来打我一拳哈。你说那个大米，你这个话实在是太过分，我情愿被你打一拳，我也要告诉你，你如果没有信耶稣，是个地狱，地狱是一个你永远不想去的地方，这就是人类的光景。耶稣来是为什么？耶稣来是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没有救恩，我们都会去地狱，所以他就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本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应该是我们，地狱的惩罚今天惩罚到耶稣身上，然后因为有这个替罪羊耶稣，我们将来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上帝的，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不再惩罚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啊！当然你要去信他好，接受这个礼物，大家明白吗？这才是耶稣基督这个中保，这个基督的含义。他不是为我们得安慰，他不是让我们过好日子，他是为我们死，从罪当中，从死亡当中拯救我们，大家明白吗？啊，所以与世俗为友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世上的成功，美国最大的教会也是个成功教神学的教会，这是美国休斯顿的胡牧教会。那个美国很多超级大教会全部都是与世俗为友的，叫世俗化。以前有个那叫约翰派伯的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哈，可能还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他说英文叫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那个弟兄们，我们不是职业经理人呐、啊，因为在美国那个，比如说那个美国有个西柳教会哈， Bill Heber 呢，我觉得他信仰还是纯正的，但是他是世俗化的教会。你去他教会一看，哇，超级大啊，然后有咖啡厅，有那个书店。我以前也去过那个叫 Calvary Chapel 嘛，超级大教会，2万人1万人2万人，从停车场的最外面走到那个他的大门要5分钟，明白吧？我都去过啊。但是这些教会绝大多数都是世俗化，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哈，但绝大多数都是世俗化的教会啊。其实水晶大教堂后来也出了问题，对不对啊？所以与世俗为友带来什么结果？好结果，在世人看来是不是好结果啊？成为世上一产生了上午英武武有名的人。今天成功神学的教会在宗教界就成了宗教界英武武有名的人哈，所以大家可以再去想哈，什么样的教会该去，什么样的教会不该去哈。好，那么神认为他成功吗？神的回应是什么？与世俗为友，神是什么回应的？我来读一下给大家看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里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听到刚才有一声叹息哈，那边是不是有一声叹息？我也想一声叹息哈，哎呀，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这就是世界的写照啊，是不是嘛？对不对？所以小象，你再来再一声叹息，我也学你一声叹息好不好？因为我们正好讲到这节经文，哎，真的是哈，对，你看这个世界真的越来越败坏哈。我后来在想，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哈？特朗普上台其实跟这个世界的败坏有很大的关系哈。真的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这个就不讲了哈。突然间听到一声巨响，我就不讲了。好，那个，但这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看神怎么说的？我要将所造的哒哒哒哒哒，不光是人，还有包括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等等，一切都除灭。哎，神犯人犯罪，为什么他要把这个世界都灭绝啊？
玷污了。
因为世界其实是为人造的。整个宇宙都是为了人造的，如果人败坏了，人灭亡了，留着这个世界还有什么用啊？所以就也要毁灭掉。所以人可以决定你周围的环境，你可以决定你的家庭，你可以决定你的工厂， 你可以决定你的公司，你可以决定你的这个社区的命运啊，大家明白吗？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都有责任，但是我们有没有负起这个责任？哈，好，那么读到这里，我读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哈，这里耶和华就后悔造人。我读到这里，因为我读过神学嘛，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神会后悔吗？啊，你们觉得神会不会后悔啊？
不会，
哈哈，神不会，为什么不会后悔？我自己写的哈，神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无所不在的，对不对？那神怎么会后悔呢？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神的恩赐和选择
是没有后悔的。
你看，神选了这个赛特啊，选民，怎么会后悔呢？会后悔吗？不会。那为什么会后悔呢？哎呀，我告诉大家，这就我带出来的。神太伤心了，伤心到一个地步，他就那种后悔的情感全部在他的里面。他不会后悔，但是他的后悔的痛苦和感受都在神心里面。所以我问大家，你今天会不会让神有那样大的后悔的感受呢？你会不会是一个与世俗为友的人？你会不会像该隐一样随意献祭？你会不会死不悔改？你会不会被罪制服？你会不会是一个让上帝悔改的人，后悔的人？当我们读到上帝后悔了，我心里非常难受。满眼望去，其实教会是蛮荒凉的。我后来看到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让神后悔的事，所以我心里很伤心。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好，那怎么办？你们说怎么办啊？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伤心，但是我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又喜乐了。我们继续来看哈，神的真儿子基督这段话的最后一节，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六章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哦，我读到这节我特别喜乐哈，又人又终于又有了希望哈。你看，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将人类的咒诅从罪恶的咒诅中解脱出来的人。为什么呢？其实我刚才有一节经文没有解释，就是在家谱当中关于挪亚的评论哈，我给大家读一下，五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这个儿子，这是拉麦说的，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对不对？接下来挪亚啊，第三十二节说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雅弗哈。结果真的是像这个拉麦的预言一样，挪亚在大洪水以后，神恢复了大地，变成一个可耕种的大地。亚当在犯罪的时候，大地变成了一个不可耕种的大地，对不对啊？该隐的那个随意献祭，该隐的咒诅当中，大地变得更加不可耕种了。但是挪亚恢复了哈。创世纪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我给大家读一下怎么恢复的哈。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在大洪水以后啊，拿了各类的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到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干嘛？也不再按照我才行的灭绝各种的活物。地还存留的时候啊，这个是啊，寒暑冬夏昼夜都永不停息了哈。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加州的那个叫什么Napa Valley 对不对啊？为什么那么富饶哈？因为那个地方出了最好的葡萄酒嘛，对不对？因为神给了挪亚一个应许，他恢复了这个地，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啊，可能没有恢复到伊甸园这个水平，但是他恢复了这个地哈。好，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哈。既然是这样，挪亚是人类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吗？哎呦，启示录不是启示录，这个创世纪一直在问哈。自从亚当犯罪以后，谁是重返伊甸园的盼望哈？挪亚后来的结局是什么？他也死了，他的生儿育女，对不对？他的儿子闪死了没有？死了。闪又生了后来他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后来有没有死？也死了。摩西有没有死啊？
死了。
大卫有没有死啊？
死了。
都死了。就死了。 是不是？直到有一天，在大卫的后裔当中出现一个人，他也死了，但是他死而复活，这人是谁？
耶稣
啊！所以谁是人类的希望？我们来看看耶稣到底在这个经文当中是怎么表露出来。其实这段经文一直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好，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耶稣的谦卑顺服体现在赛特和以挪士的身上。赛特，他的名字叫什么？
设立。
被设立，对不对？耶稣是被设立的，不是他任意妄为的。OK， 以挪士的名字叫什么？软弱。你看，以挪士是软弱的，对不对？然后呢，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去求告耶和华的名号，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了，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耶稣的祷告是非常软弱的。主啊，倘若能行，将这十字架的苦悲撤去，然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按照你的意思。耶稣不像那个上古孔武有名的人的祷告，主啊，我斥责撒旦，我今天我撒旦远离我吧，我家里面遭了什么问题，快滚开，快滚开，快滚开！他不是的，主啊，倘若能行。我后来看到哈拿的祷告也是这样的。有人说：“哎呀，基督徒祷告不要这样祷告，主啊，你若愿意的话，求你让我从这个苦难当中出来。”我们不要这样祷告，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啊？我们要怎么祷告？我们要斥责撒旦。我们是上古孔武有名的人。No， 不是的，主啊，倘若能行。如果你去看哈拿的祷告一模一样，因为我昨天正好看了，哎呀，我说很感恩哈。真正的祷告是将我们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面。倘若能行，不是你软弱，是你谦卑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谦卑到底的人啊。腓立比书里面有讲到。第二点，都死了，都死了，都死了，这些都死了的先祖期待一位从死里复活的人。对不对？我问大家，赛特以挪士为什么不是基督？因为他们都死了，没有复活，对不对？好，以诺为什么不是基督？以诺不是升天了吗？为什么不是基督？因为他没有死。基督一定得死，因为死是代价，但是基督又一定要活。如果基督只是死了没有复活，那我们吃吃喝喝也可以去死了，明白吗？基督要死他又要活，所以在亚当的后代的家谱当中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但是亚当的家谱很奇妙，他让我们看到死，但是他同时又让看到活，对不对？所有人都死了，以诺是永远活着的。他让我们看到死跟复活，但是死跟复活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家谱其实是预表的基督的死里复活这位中保的到来，大家明白吗？好，我们再来看哈，还有一个是真儿子的样式。神的儿子他们的失败在耶稣身上没有重蹈覆辙。你看神的儿子是怎么失败的？第一，与世俗为友啊、拒绝那个没有办法拒绝诱惑，对不对？与世俗为友。但是耶稣在旷野里面三次拒绝魔鬼撒旦的试探，记得吗？啊。神的儿子没有与神同行，他们没有神的灵，对不对？他们与世俗为友。但是呢，耶稣基督怎么样？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与神同行，与圣灵同工，最后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神的儿子们没有产生谦卑的后裔，对吧？都成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是耶稣产生的是什么人？一个一个背起十字架谦卑的跟从他去死的人，多么奇妙啊。那神的儿子们没有活出的形象，全部在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身上活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有平安跟喜乐，可以来到这边，可以来敬拜我们的主，敬拜我们的神，何等奇妙。因为耶稣基督是唯一那个真正活出分别为圣圣洁生活的那位主。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结论了哈。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问大家，这段经文其实是挑战我们，你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谦卑的求告神吗？如果是的话， 你仍然与世俗为友吗？还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呢？啊，有很多人会说，我在这个罪恶世界里面，我求告神啦，我做了决志祷告，那就是求告神了，对不对？但是你仍然与世俗为友吗？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呢？有没有因为因着信而把你的生活变成一个分别为圣、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呢？如果没有的话，证明你还没有真的信。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话，你没有信。最后的审判是什么？神会说，我后悔造你了，然后你会面对审判。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啊，让我们看到唯有谦卑到底、死里复活、分别为圣的基督才是人类的盼望。他今天呼召他所有的跟从者，从败坏的在败坏的世界当中要活出这样的生命，你愿意吗？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里面，让我们活出与耶稣基督同样的谦卑舍己，同样的从死里复活与他同死同复活，同样的分别为圣的生活，来荣耀你的名，对得起你的救恩。主啊，让我们不再与世俗为友，世界是那样的诱惑，还有那样多的肉体的诱惑、情欲的诱惑、眼目的诱惑，还有就是今生的骄傲，让这些都成为我们的往事，不再让我们去沾染这些。祈求你让弟兄姐妹都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这位真正谦卑、从死里复活、分别为圣的救主而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